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启示录一章七到十一节。第三篇真心话的主题是看哪、他驾云降临，看哪、他驾云降临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启示录一章七到八节，看哪、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这话是真实的，阿们。主神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嘎，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好，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使徒约翰好像看见了主再来，所以他呼喊说，看哪、他驾云降临，这与马太福音24章30节的话是一致的。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此时恩典时代已完全过去，神要照他的供应施恩给以色列人，也要按公义审判列国。等到那日哀哭，何不在今日即哭呢？世上的罪人啊，为何不今天来到主的十字架下哀哭你的罪，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呢？求神赦免你的罪呢？不要等到来日教会却是说阿们，不因爱惜世人的缘故，而是愿意推延主的降临。主耶稣是始之始，终之终，无始无终，万有之始，万有之终。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，也就是万军之主。这位宇宙之主将快来，我们心岂不喜乐吗？愿我们和主中间有更深爱情和恋慕。教会已经对世界做见证，基督快要再来，恩典的时期即将过去，神怒气的审判将越来越近了。好，感谢赞美主。接着呢，让我们来听大卫包森老师的信息的传讲。启示录是最容易明白的信息。
从头到尾就是一本历史书，不像其他宗教的经书并不是历史。我们的圣经是一部历史，但是圣经和一般历史书的差别是，开始的时间点更早，结束的时间点更晚。从宇宙的起源开始到宇宙的结束为终点，没有一本历史书涵盖这么长的时间范围。如果没有启示录的话，我们就不知道历史的结局，大家只能够乱猜结局。但是我们是真的知道，只有基督徒知道人类历史和这个世界的结局。这是因为我们有圣经最后的这卷书，这卷书里描述了宇宙的结局。我们还可以从爱情的角度来看启示录，这卷书中充满了爱情，十分浪漫，在讲一个父亲为他的儿子物色新娘。如果没有启示录的话，就不知道婚礼的情景，只知道这个儿子跟女方定了亲。各位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？保罗写信给教会说，我曾经把你们许配给基督，这正是基督徒目前和耶稣的关系。我们和耶稣定了亲，只是定了亲还没有成亲，婚礼要在最后才举行。而且就跟动人的爱情故事一样，圣经最后的结局是从此两个人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有一本爱情小说打错了字，结果变成他们婚后仍然幸福快乐。不过正常的结局是两个人结了婚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这就是圣经的结局，以婚礼收场， 如果没有启示录，婚约也许会解除。但是圣经的结局是羔羊的婚宴，从此他们在新耶路撒冷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所以如果没有启示录的话，圣经的内容就会减少很多，而且会没有结局，历史和爱情都没有结局。所以我们很高兴有启示录，很多基督徒很怕读这卷书，本来想读这卷书，但是读了几章，大概是读完第五章以后，再来进入到第六章，就发现读不懂了，读起来是一头雾水，所以再读了几页以后，就只好放弃了。我可以这么说，启示录乍读之下确实很复杂，很难懂它的意思。但是这是因为我们忘了两个重要的事实，第一是启示录这卷书其实是为普通人写的，不是为神学教授写的。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在今天这个专家至上的文化，有一个很不幸的现象，就是遇到了看似难懂的事情的时候，就会请大学教授来解惑。启示录就是如此。我可以再引述另外一句话，这句话也实在是一针见血。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，读启示录的时候不可能误解它的意思。但是坏就坏在各代的神学家提出了许多荒谬无比的成见，活活地糟蹋了这卷书，把它变成了一卷很难懂的书，以至于大多数的读者只好对它敬而远之。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撇开这些成见的话，那么启示录将会是先知笔下最容易明白的信息。
大卫伯森老师告诉我们，启示录是最容易明白的信息，那为什么变得这么样的难理解？他说都是被这个神学教授所糟蹋了的。 这句话是非常重的。本身大卫伯森老师也是个神学教授，所以他说都是这些神学教授啊，提出很多荒谬无比的成见的，糟蹋了这卷书。所以要知道启示录是给普通人写的，我们就用单纯的心思去理解哦，不要在各种理论上呢哦，把自己给弄迷糊了。然后呢，这卷书是人类与历史的结局，而结局就是在羔羊的婚宴，我们的主跟我们一同在新耶路撒冷里面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感谢赞美主。好，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呢，我们要谈的是基督驾云降临，基督驾云降临。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，是以极其卑微的样式降临，但主耶稣第二次再临的时候，是在荣耀中驾云降临了。所以这里的云是象征神的荣耀，因为当他再来的时候，他是得胜的人子，更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。在路加福音21:26-27中，主耶稣说天使都要震动，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，都吓得魂不附体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。由此可见，基督第一次来是可亲近的，但是他第二次来是可畏惧的。基督再来对于基督徒来说，那是一个荣耀而喜乐的时刻，对不信的人而言，那真是一个令人恐惧审判的时刻。所以约翰说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好，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，基督驾云降临。那第二个主题要来谈的是基督再来的应许。约翰福音14:3说什么？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哪里，这是主耶稣的应许。这个简单的应许是主耶稣在他受死的前夕对自己的门徒说的。我们读了很容易看出主耶稣在安慰悲伤的门徒，虽然主日前要离开门徒回到父家，但是他要再来带他们与他们共享荣耀，主耶稣一定会再来。他既明明白白的应许主必不失信。使徒行传一章九到十一节告诉我们，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看见他怎样的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的来。这耶稣清清楚楚的指明，再来的主就是那位钉死在各个他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。这就像一个富人的丈夫，他到国外出征，他得到了一个好消息，说他丈夫不久要乘着军舰回家，他就天天的跑到码头向水平线去眺望，希望看到那个军舰出现。他知道城里将要为他的丈夫举行庆祝会，他将带着无限光荣回来。他天天装饰自己整齐，渴望丈夫的归来，将他拥抱在丈夫的怀里。这就是我们等候主耶稣再来的画面。感谢主，这是一个妇人如何等待丈夫荣耀的归来，我们也当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来等候主的再来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样来准备主的再来呢？耶稣再来的准备，为耶稣再来做好准备是每一个信徒的当务之急，并不是要在等候期间中做什么伟大的事情，而是要在日常的小事上怎么样忠心啊，每日过着胜过试探与诱惑的信仰生活，过得得胜的生活，让别人从我们生活中感受到我们在为迎接主的再来做准备。好，那怎么准备？第一个准备，如何的使用主赐的恩赐。主希望我们善用我们的恩赐，他所赐予给我们所有的恩赐，当我们越是运用恩赐时，主就会更加的加增我们的恩赐，让我们所拥有的更加丰盛。大家知道领到一千银子的人挖地把主人钱埋了起来，那保留自己财更而不加运用的人，乃是那领受恩赐最少的人。我们当有这样的宣告，为己无所求，为主求一切。再说一次，为己无所求，为主求一切。人在最小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。所以不要把主所赐给你的一千两埋在土里啊，那你所得的是最少的。第二个呢，如何预备主的再来，管理主赐的财产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银子是我的，金子也是我的。好，所以神说世上的金银都是属他的，因为万物都属于创造主的。神看人类为世界的财物的管家，还能认识到钱财是属于神恩赐的人，就必得着智慧使用金钱，以公施舍与推动福音事工之用。我们必须学习忠诚地为了神的荣耀而成为钱财的主人，而不是奴隶。所以第二个预备是什么？要管理主所赐你的财产。要知道钱都是神的，钱都是神的，神赐给你，你要做好管家的工作。第三个就是如何运用主所赐给你的时间，最重要是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。要爱惜光阴就是要赎回光阴，因为主在日子近了，我们没有时间可以供浪费的，没有时间可以在没有生产力的享受上面，也没有时间去放纵罪欲。现在就是我们要为将来那不朽的生命建造属灵的生命。爱惜光阴的人就是以获得永生 为他今生的目标来规划他今生的时间。所以有句话说，今生是为永恒做准备的。所以当你知道你今生是为永恒做准备呢，你就如何知道善用自己的时间。主耶稣应许他必要再来，而他再来是有目共睹的，是人可见的。所以约翰说这话是真实的，阿们。为此愿我们今天都要感谢主，用启示录中的话来警戒我们。但愿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在基督再来之前要悔改信耶稣，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这样在基督再临时你就不会因他哀哭。更愿每一位已经信主的人要预备好自己，迎接基督荣耀的驾云降临，成为他荣耀的心腹，阿们。所以你准备好了吗？你准备好耶稣的再临吗？你如何应用主所赐给你的恩赐，也就是如何做侍奉，而主所赐给你的财产、你的金钱你如何应用，以及你的时间是如何运用的，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很实际的如何预备主的再来。接着让我们借这一首诗歌，你是阿拉法，你是 Omega，来敬拜感谢赞美主，让我们一起来到耶稣的宝座前，借这首诗歌，你是阿拉法，你是 Omega，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让我们一起再度的举起我们的心来到主的宝座前。
你是阿拉法，你是俄美伽，
你是阿拉法，你是俄美
伽，世世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，
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，
你是幕后的，
你是首先的，
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
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
你是阿拉法，
你是
俄美伽，
你是欧米伽，
赐生命泉的
水，是生命的水给口渴的人。
你是首先的，
你是首先的，
你是幕后的，
你是幕后的，
赐福给洗
净自己衣服的人。
自己衣服的
人，让我们一起来宣告主耶稣啊，你是阿拉法，
你是首先的，
主耶稣，你是
幕后的。
Omega， 你是首先的，
你
是幕后的，你是初，你是终，你是明亮的晨曦，你的荣耀要遍满全地。
你是阿拉法，你是
耶稣，你是阿巴，你是 Omega 的神。我们感恩你写下了启示录，借着圣灵感动了老约翰，把拔摩海岛上的意象全部的写了下来。主耶稣，这卷书预言了人类与世界的结局，也让我们知道世界的末了以及人类的结局是如何。今天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，你卑微降生在马槽里，但人不接待你，马槽却没有接待你的地方，人心刚硬不接待你。但是主耶稣啊，我们来到启示录，我们看见你再来的时候是个荣耀的君王，是个审判的君王。我们当有一个敬畏你的心，我们知道现在是恩典的时代，借着恩典之门还敞开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悔改来到你的面前，接受你成为我们的救主，不只是成为我们的救主，还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。唯有你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才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。也愿我们借着启示录，我们愿意悔改我们过去所行的，让我们的今生能够为永恒来做准备，让我们能够善用你给我们的恩赐，把一切人都摆上来，来服侍你的教会，把你赐给我们的财物把它奉献出来， 在你神国的事工上，把你所给我们的时间不再浪费在虚度的光阴当中，而是今生为永恒做准备。主耶稣，这是一卷最容易明白的书，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，让我们以单纯的心来领受这一卷书上所有的福气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你是首先的，你是幕后的。
大卫波斯老师告诉我们，启示录是一卷最容易明白的书，你阿们吗？你是有福的人，因为今天你听到了这个信息。愿我们回转像个小孩子来领受这卷书，让我们在认识这卷书的时候知道我们的结局，也知道世界末了的结局，让我们都能够今生为永恒做准备，摆上我们的恩赐，摆上我们的金钱，摆上我们的时间，都是为着永恒的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